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接下去的时间，我们众人的心灵，你的仆人都恭敬仰望交托，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的，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一个的接下去的另外一个的对话，就是神的百姓与上帝之间的这个对话呢，从上帝说你们用言语反锁我，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了上帝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从你们的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这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上帝看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偏离我呢？在你们列祖的时候就在偏离我，偏离我的典章。上帝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向你们转向。然后他们就回答到说，反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你呢？很有意思的一个回答，对吗？上帝说你们当转向我，转向我，但是他们说我们当怎么转向你？什么意思啊？他们被掳归回已经很久了。我们在已经开始的介绍的里面就介绍了，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差不多有80年到100年的时间，他们都照着上帝的吩咐，将圣殿建好，将城墙建好，可以开始每一天有献祭，有安息日，各种的活动都有了。然后现在上帝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向我转回。他们就有一个很搞不通的一个问题，就说，是吗？我们本来已经向你转回了，还得怎样子向你转回呢？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才是这个的转向呢？英文将它翻译成 How should we return？ 我们应该如何去转？你告诉我，看上去只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对话，但是背后所隐藏的那一种的对话的里面，其实是看到的是人啊，说我都已经悔改了，悔改了，我们都照着你的话去做了，我做基督徒已经做了这么久了，我什么事情都做了，但是上帝说你们应该向我回转，然后我就转向你们。又是这样的信息，听到让人听到怎么样子呢？耳朵发紧。听了多少年呢？从哈该先知开始就听了。虽然他们从被掳归回的时候，其实在被掳之地的时候他们也在听，但是哈该先知就明确的说你们应该回转，撒迦利亚先知也说你们应当回转，上帝就向你们转回。他们一直在听这个信息，听了一整百年，或者说以前被掳之前的先知们，大家知道吗？北国被掳之前的时候，上帝赐下的先知有以利亚、以利沙，当中两个最出名的。在南国犹大，上帝赐下的先知有谁？我们点点看有哪些先知呢？以赛亚，对吗？耶利米，这些先知，每一个先知都是在讲一个信息，是你们当转向上帝。你们单转向上帝，难道我们转了差不多2000多年还没转向吗？转向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叫做转向上帝，你们当转回到神的面前来。在新约是什么呢？在新约用的词叫做悔改，你们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神的百姓已经悔改了这么多，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转回呢？我们都照着你所吩咐的，一个、两个、三个都做了。神啊，神啊，我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了嘛。你说做基督徒也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对不对？月强可以回答一下吗？做基督徒也就这样子，对不对？你从基督徒家庭长大，从小参加主日学，对不对？还有呢，背经，对不对？还有呢，乖乖，对不对？还有呢， 啊，参加主日崇拜，长大了要参加主日崇拜，出国了之后，妈妈一定叮嘱说，一定要去教会啊，所以他乖乖来教会，对不对？啊，一定一定一定，我都做了，我还有哪里没有做到的吗？啊，上帝说，你还没有向我转回啊，哇，什么意思来着？我觉得我在阅读这些的时候，越来越感受到，我们啊成为一个的宗教的专家，我们越来越熟悉圣经，各种的知识都有了，但是上帝却要的是我们那颗心，转向上帝的心。所以神说，嗯，你们其实并没有转向我。在哪里可以看到你们并没有转向我呢？上帝说，你们通国都抢夺我的供物。你们想知道当怎样转向上帝吗？好啊，那我告诉你，怎么你们就在一件事情上，我就在一件事情上就说出了你们没有转向我。哪一件事上呢？你们抢夺我的供物。上帝说，人岂可抢夺上帝的供物呢？但是你们通国的人都抢夺我的供物，将当纳的十分之一没有奉献上。好啊，上帝说，我不问你的心了，我啊将你的心归向我。你们说太虚啊，太空泛，对吧？我啊，你要留心我的道路，你说太不具体，对不对？好了，现在我讲得很具体给你听。什么具体呢？你们在丹纳的十分之一上偷窃神的供物。为什么突然讲这一件事情呢？啊，我在听的时候，我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神其实在对我说话了。我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我17岁信主，你说这些知识我不知道吗？都知道。但是神在问的是我的心。那我也常常说，主啊，我的心爱你，主啊，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唯一的满足。好了，不要骗自己了，也不要骗我了，你说你的心爱我，在财务的这件事情上就显出你的心到底在哪里。耶稣说，人的财宝在哪里，人的心就在哪里。你说我很爱主，很爱主，好啦，不要讲得太空泛，就讲你的在十分之一上面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你的心在哪里。所以接下去要讲的十分之一其实是一面镜子，要照我们的镜子，照我们是否是一个真的将心转向上帝的百姓。哇，这神讲得很具体，对不对？上帝大概也是被他们烦得不得了，具体点具体点，好像我具体讲给你听，就是在钱财的事情上面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知道了整个的框架之后呢，我们就看嗨，不管用，来下一章吧，顶下一章，我要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第七节，上帝对他们发出说，你们要转向我，而百姓的回答说，我们当如何转向你呢？然后上帝就开始责备他们通国，以色列人通国都夺取了神的物，都夺取了上帝的物。然后呢，来到第十节的时候呢，第十节上帝就邀请他们，你们来试试，将你们的十分之一奉献上的时候，上帝要打开天上的窗户来庆福于你们，使你无处可容。然后呢，然后上帝要责备蝗虫，不容他们毁坏你们的土产。然后来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上帝就再一次重申，万国在那个时候，万国必称你们有福，你们的地方必称为喜乐之地。这是再一次重申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的应许来着。所以你看到了整个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架构啊， 这样的一个架构，这是先知希伯来的一种的思维架构，跟我们今天的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这个一环扣一环的这种的思维模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是一种的对仗的、平行的一种对仗的。所以当百姓问说，那我们当如何转向呢？上帝就重生了。当上帝责备通国的时候，他们去悔改的时候，上帝就要责备他们的敌人蝗虫了。所以整个的架构就是这样子清晰的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方面，上帝质问这些的百姓，要百姓要回转，但是百姓却是来反驳上帝。上帝说，你们当转向我，我就向你们也转向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的话，其实是在讲到悔改的事情来着。你们应当转向我，你们应当转向我。这是在以赛亚这个的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三节的里面所提到的。你们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他们差不多80年前的一位先知所说的话来着。但是人当如何转向上帝呢？其实在圣经的里面有两种的这样的教导，其实是混之在一起的。神向百姓发出说，你们当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然后在诗篇和耶利米哀歌的里面就出现了说，求你，站在人的角度来说，求你使我们回转，你的脸发光，我们便得救了。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并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说这有些一样还是不一样的地方呢？上帝说，你们应当转向我。诗人先知站在人的角度怎么祷告呢？主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上帝说，你们当回转，但是先知的祷告说，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今天用先知的话来说，我们今天不回转是因为你没有使我们回转，对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所以真理的教导有冲突吗？求你使我们回转，你的脸发光，我们便得救。然后上帝却说，你们应该向我回转。到底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冲突来着。若不是上帝怜悯我们的话，若不是上帝赐下一颗愿意回转的心给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回转的。所以是神的怜悯领导我们，是上帝施恩给我们。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你今天能够选择住在这里聆听神的话语，你觉得是自己很伟大的地方吗？不是，神的怜悯，上帝的恩典领导我们。但是当这个恩典怜悯临到你的时候，你当回应这个恩典，就是你当转向上帝。所以上帝赐下那回转悔改的心，悔改的恩典给我们，使你可以回转。其实是一个事情来着，是一体来着。所以先知施洗约翰在旷野就站起来喊着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这个主题就贯穿了整本的圣经。整本的圣经来到启示录的时候，叫那不肯悔改的不要悔改，叫那犯罪的仍然犯罪，叫那污秽的仍然污秽。所以整本的圣经贯穿了是悔改来着。你悔改了吗？悔改是在哪里？悔改是在你心里。悔改是因着什么？悔改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悔改？悔改所带出来的表现是什么样子？那这一段的经文就要告诉我们，接下去要告诉我们的，什么是悔改的这个的表现呢？他们就反问说，我们如何才转向你呢？也就是说，难道我们还没有回转吗？上帝啊，我们 都照着你的话去做了，做礼拜也做了，圣餐也守了，我们也侍奉你了，难道我们还没有向你回转吗？所以他们的回答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你呢？讲得清楚点，更加具体点，可以吗？那上帝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的最后一节，整卷书的最后一节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什么是回转？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什么是回转？在你的心灵上，在你的心灵上的回转。否则我们外面可以做做做做做很多，但是心却没有转过来，对吗？这有点像我们的很多的太太常常问的一个问题，说啊，你不爱我，先生说我非常爱你，那我怎么感受不到你的心呢？心声永远是透过什么来做呢？来表达心呢？是透过做事情来表达心的，对不对？去买一个胡萝卜说我爱你，买一朵玫瑰说我爱你，这个的妻子呢说你的心不在，他怎么知道心不在呢？我就很纳闷，知道吗？啊，女的为什么可以感受到说心在不在？撑不出来的，量不出来的。我说我做了嘛，做了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嘛。你说是男的对还是女的对呢？当然女人不要去到过分了啊，去到过分丈夫也累得不得了，每天说要有心要有心啊，那我们是会疯掉的，你知道吗？啊，做什么事情都得用十足的心啊，你试试看，每一天每一秒都用十足的心，不累死你才怪，对不对啊？但是呢，男人可能也错啊，错在哪里呢？错在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心了，我就是将这件事情做完就可以了。而当时的百姓的问题呢，大概也是这样子，没有心了，心不在了，什么事情都做了，但是心不在，甚至连十分之一可能做了，但是心不在。不过他们这群百姓呢，他们这群百姓呢是怎么样子呢？在财务的上面呢显示出来他们的心不在，心不在。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呢，三章的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丹纳的十分之一和丹馨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上帝说你们在夺取我的供物，他们就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夺取你的供物呢？也就是说他们是有奉献的，奉献多少呢？是不是十分之一呢？这是一个问题来着。当那的供物上面呢，是不是当信上呢？也是一个问题来着。所以他们是有奉献的，他们是有将当信的供物奉献上的，但是是不是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做呢？没有，是没有的。因为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了，夺取神之物，这个夺取是什么意思呢？夺取神之物这个意思是一个的欺骗的意思。所以有些的著作，有些的翻译本，其实是一本将它翻译成欺骗。而欺骗这个字呢，跟雅各这个词发音是同音的。雅各是什么？雅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抓的意思，用欺骗的方式去抓的意思。所以他们其实是在欺骗，欺骗谁呢？欺骗上帝，用一些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欺骗上帝啊！这个是一个很诡诈的一件事情了，在奉献的事情上面， 他们并没有照着上帝的话语诚心诚意的去做，而是用诡诈去带上帝，用诡诈带上帝。人可以诡诈带人，对吗？人若用诡诈带上帝呢？其实就是用诡诈带自己了。所以当人诡诈带上帝的时候，其结果就会掉落到自己所设的那个的陷阱当中。所以神将这件事情摆出来，其实是在告诉他们，一面的镜子摆在那里，这面的镜子摆在那里，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那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呢，让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丹纳的十分之一，第二个叫做当信的供物。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常常对于这段的经文呢有很多的困惑的地方，我就解释一下，当纳的十分之一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当纳的十分之一是从亚伯拉罕，最早的记载是在亚伯拉罕，他征战得胜回来，打败了四王回来的时候，他将他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所以什么样的人去收这十分之一呢？祭司去收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代表着上帝对他的悦纳。还有呢，雅各出逃的时候，他说出一句话，我必纳上十分之一。这是在古代，原来在中东的一些文化当中也有这种的情况产生。然后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呢，人必须将他的出产的十分之一分别出来归给主，然后呢又要将他的十分之一分别出来归给利未人。这是在利未记里面的记载。还有呢，在生命记当中的记载呢，十分之一呢是带到圣所的，他们自己也可以分享着来用的。还有每年的信物信上十分之一，还有一次呢是三年一次的十分之一，还有呢是三年之中必有另外一份的十分之一，专门为穷人和利未人所设的。哇，这样的记载呢你就大概乱掉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了啊，到底十分之一是信上多少呢？十分之一到底是信上多少呢？有人认为说是信上的两份，因为一份是给圣所的圣食，另外一份是给利未人，还有一份呢三年的时候信一次的，所以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就三分之一。这样一算呢，人应该信上多少呢？23.3%。哇，幸亏我们没有活在旧约，对不对？哇，这个税收好高来着啊，23.3%这样子。还有一种观点呢，啊，他们说是13.3%，因为第二份是三年，前面他说的只是一份，因为在圣经这样的表达里面的时候，有些实在比较困难能够界定。到底圣所的圣食与利未人这件事情是分割开来还是在一起的？所以呢，大家就说它是一份，然后三年这信一次的呢，这个呢比较确定是给穷人和利未人的，这个是比较确定的。所以呢，这边一算呢，就变成了什么呢？13.3%。好了，无论哪种算了，你说感谢主。我家钱很多，上帝很恩待我，我要奉献23.3%也可以啊，3.3%也可以啊，啊！但是无论怎么算，这里都让我们看到是超过什么呢？超过10%的奉献，在旧约的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着。那在新约的当中呢？新约里面有没有很清楚的去教导说？这样的一个的算的比例呢，没有。 新约里面让我们看到说，你们奉信的刚心乐意才是蒙上帝所悦纳的。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人都是将有余的奉献上，而这个寡妇是将他一切所有的都奉献上。所以保罗就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物。你们之间的侍奉是什么呢？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新约里面对于这一个的奉献的概念的话呢，它不是说 13.3%， 也不是 23.3%， 是将你一切所有的都奉献上。那我糟糕了，实际上无法操作，对吧？就算我陆家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虽然我全职了，但是我还要养家，对吗？上有老下有小的，做不到的。我说就算连耶稣基督他也做不到，因为耶稣基督还要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约翰说，看到你的母亲了，知道吗？啊，所以这一个的全部的奉献上是什么概念呢？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都是为着主而做的。你这个人不再是自己的人，你这个人是谁的呢？是主的。所以今天基督徒是属于自己的吗？不，基督徒是属于上帝的，你是属乎上帝的人。那现在呢，上帝在你那里存了多少呢？在祭司那里存了比如说100万，对吧？就说哎呀，有这么多，好舒服 啊！在这个的啊，我们的这个的啊姐妹那里又存了50万，他们都说我自己赚的。不不不，在圣经当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是上帝放在那里给你保管的。所以管家的心态就这样子出来。所以奉献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子呢？看到神的国度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子呢？在上帝的感动之下，心甘乐意的拿出来去奉献。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呢，他太甘心乐意了，他自己这边都很缺乏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劝他，有的时候还是要自主一下。就有些的弟兄姐妹是，我们还劝他啊，不是说所有的，你应该怎么样子照顾好你的家庭，照顾好你的工作，照顾好你的父母亲，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不是10%，也不是23%，而是什么呢？全部，甘心乐意，一切都归乎主所有，这样子，好不好呢？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十分之一的这个的概念，单性的十分之一这个概念来着。然后单性的供物，这个供物呢，就是指那些奉献到圣所里面的那些的祭物，其实有一部分是给祭司们来这个的补足他们的生活需要的，比如说平安祭啊，这些的摇祭啊、举祭啊，是这样子。所以啊，这块的话呢，是为了维持圣职人员的生计啊，不可以剥夺他们的，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来着。所以我简单的就这么讲一下啦，然后呢，我们就看一下啊，最具争议性的这一段的话语，最具争议性的这段话语就是第10节。第十节说，你要将单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到仓库当中，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呢，弟兄姐妹可能最多的在这一段的字义上有一个的纳闷的地方，就是以此试试我，以此试试我。所以很多人说，嗯，你看啊，上帝在其他地方都不要人事哦，上帝在这一个地方已经被人家逼急了，逼急了之后呢，他说，好吧，就试试我吧。所以有人是这样子去理解这一段的经文呢。所以有些的教会是整天讲这一节经文的，他们讲完道之后一定会请一个人上来说的， 做见证的，说我奉献了多少上帝，结果怎么样子呢？给我多少。那我们首先来处理一下，什么叫做以此试试我呢？以此试试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试验上帝和试探上帝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呢？原文都是一个字，但是你不能够只是从一个字来判断，你应该从哪里呢？从上下文来判断，从上下文来判断，或者从整本的圣经当中你要去总结归纳那个的词的意思来着。试验上帝，比如说出埃及记第四章，四世纪第六章，列王记这一个的十八章，上的十八章，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等等，这些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些典故。这些典故，神让摩西来试试他，让这一个的基甸来试试等等等等，这些的试试上帝，是不是说这个的你去试探上帝呢？这个是要去测验一下上帝，因为人的信心软弱，出于人的信心软弱，上帝说：“哎啦，试试看吧，邀请你来试试看。”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我们像我们这一个的，有一次孩子们玩游戏，我叫季昭还有朱毅呢，当时呢朱毅学的老师是我自己，对吗？我当时给他们玩一个游戏，就排排站啊，站好在一个桌子站好了，一个个站上去之后呢，然后闭上眼睛，然后我对他们说：“你们倒过来，一定会有什么呢？有大手将你们拖住的。”结果孩子们都试了，但是没有一个孩子是什么样子呢？一听到我的说弹过来，弹过来，没有一个孩子是马上立刻弹过去的。大家都怎么样子呢？都是会情不自禁的想转过头去看一下。情不自禁，每一个孩子都这样子。当中有些孩子呢，就这边还蹲下来再转过去看看，这样子。我说没关系，闭上眼睛弹过来。后来他们一弹过来呢，哎，真的，后面有大手将他拖住的。他们说这个游戏他们都听过，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尝试过。你们大概也听过这个故事。如果我今天叫大人这么做的话呢？大人们呢，你们要不要试试看？我大概相信也是每一个人都会一定会情不自禁要转过头来，因为人的信心软弱，上帝向我们发出一个邀请说：“来试试看，试试看，不会出问题的。”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并知道这是美上的。”所以神在这一点上允许你去尝试它，所以尝试啊，这里的试验上帝的意思是，你要去尝试主的应许，你要去尝试上帝，你要勇敢的迈出那一步，去尝一下主的恩典的滋味，你就知道了。这个是一个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是带着罪性的，还是你在神的旨意当中呢？这是在正面的，这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但是什么是试探上帝呢？试探上帝在诗篇95篇的第8到第10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硬着心在米利巴水，在利非丁的旷野，他们试我探我。上帝将本来是两个历史的事件，相隔38年之久的历史事件放在一起说，他们在米利丁的旷野，旷野，在那个水的那边来试我探我，也就是对他们整个的旷野的经历进行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试我探我的，所以以致斯蒂凡在他的殉道之前，他的讲道是怎么讲道呢？如果你留心去看斯蒂凡的讲道的时候，斯蒂凡对圣经非常的熟悉，神的道那至圣的真道掌握的熟练的不得了，贯穿整本的圣经，旧约的圣经，了解整个的救赎的历程。我要弟兄姐妹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像斯蒂凡那样子， 然后他总结了整个的历史的这一个的旷野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你们在你们的祖宗在旷野所抬的不是耶和华的会幕，抬的是摩洛的刑房，你们是新而未受割礼的百姓，应着景象抵挡上帝。所以当百姓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撒旦充满他们的心，他们就捂住耳朵冲上前去，将斯蒂芬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了。所以那一段的经文在告诉我们，其实对整个的旧约做了一个总结，他们是充满着私欲，虽然抬着耶和华的约柜，其实是摩洛的心房，他们是用他们的情欲硬着心，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肉体的欲望，而去试探上帝，利用上帝。所以什么是试探上帝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七节，魔鬼对他说什么话呢？魔鬼对他说，你若从这个定点上跳下来，上帝必定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你的脚。耶稣怎么回答？记得这句回答吗？耶稣的回答是怎么回答？不可，经上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段的经文的引用是这样子去引用的。在我们的概念当中，什么叫试探上帝呢？哦，你走路上的时候啊，你不要跑到特别跑到路当中啊，跑到路当中你说上帝一定会保护我的，然后我们就对他说不要试探上帝，不要试探上帝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来着。真正的那一段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是什么呢？耶稣啊，你从定点上跳下来，神迹一出现，因为根据犹太的拉比的著作，那在殿殿上出现的那一位是他们要来的，他们所盼望的那一位的弥赛亚。所以那位的弥赛亚是站在殿殿上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会站在殿殿上，魔鬼带他到殿殿上去，因为这个是弥赛亚的标志。然后弥赛亚从殿殿上跳下来没有死，这件事情是个神迹，就更加证明你是弥赛亚。但是上帝要弥赛亚走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上帝要弥赛亚去完成的任务是弥赛亚的任务，但是这个弥赛亚的任务是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的。人如何才能够被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神，单单的侍奉他，单一的敬拜上帝，是这件事情来着。所以魔鬼对他说，跳下来吧，其实你是在用弥赛亚的身份强逼着上帝来完成他的工作，利用上帝来达到自己的欲望，这个叫试探上帝。所以我们对于一节经文的理解，一个字的理解，一个概念的理解，我们需要从整本的圣经来看，你才发现哇，原来这一群百姓硬着心，然后他们在旷野才试探上帝，因为他们心硬着心。他们接下去，耶和华上帝岂能在磐石中开水吗？耶和华上帝岂能在旷野摆设宴席吗？神说，他们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但是心灵迷糊，常常不能明白，所以我在怒中就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就看到了耶稣基督对于这个历史这一段的经文的解释，就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要利用上帝，上帝成为满足欲望的一个工具，这个就叫做试探上帝。今天我想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上帝是不是你心中的一个工具呢？要达成你人生目标的工具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还是在试探上帝的里面， 你已经将自己的心会硬起来，然后随从自己的私欲，就会似神贪神。好了，我这样子简单解释了，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以此试试我是指试探上帝吗？不，以此试试我是什么呢？让你去明白上帝的真实，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丰富的供应，上帝一定会将福分倾覆于你们。所以倾覆于你们这个的福分是怎么倾覆下来的呢？什么是这个福分呢？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箴言书3:5-12，我待会会举三处的经文来谈福气。这三处的经文，如果你好好的将它想通了，你就明白了原来倾覆于你是什么意思来着。我们先来读第一段，我们大概很喜欢去读的大概就是这一节经文，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了，我们将这节经文记得很牢，或者呢，我们也将9节和10节也记得非常的牢。以你的财物和一切的出产啊，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们的酒榨有新酒满意。这个是我们所非常看重的，对吗？是啊。但是我们忽略了那个上下文，什么才是真正的福气呢？或者说仓房有余，这个是属地的福气。是的，上帝会不会赐下来？会赐下来，这是属地的。但是这个属地的福气想要去承载它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叫做属灵的福气来去承载它的。如果人不具备一个属灵的福气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承载这个属地的福气，而属地的福气只会败坏你的心灵，使你的心远离耶和华上帝。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上文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这里告诉我们说弃绝自己的聪明，聪明的人啊，弃绝你的聪明，这个才叫做智慧。阿们吗？不要太会算计，不要斤斤计较，不要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句话都算得清清楚楚。聪明的人啊，当弃绝你的聪明，依靠耶和华，这才是你的出路来着。然后他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就指引你的道路。如果你还是不认定他，认定你的思维，认定你的聪明的架构的话，你的整个的沙盘推演的话，你的道路一定没有办法显现出来。如果你看一个人总是用你的沙盘推演去看，用他的一句话，然后将他的整个人想到他的骨子都是坏你的，爱这恨你恨到极点的，哇，你一定没有办法去真实的明白上帝的旨意来着。所以小心这个东西来着。然后他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你有了这个这样的恩典之后，你有了这样的福分之后呢，第8节大家将它读出来，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为什么是医治你的肚脐呢？我不知道了，我猜想了，这是我的猜想。因为很多的孩子拉肚子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在肚脐这里贴一个什么呢？啊，贴一个的暖宝宝。真的哈， 哀疚啊什么的放在这里，否则他就拉肚子。所以这里是不是肚脐就代表着你对于这些的承载呢？可能了。滋润你的白骨，让你的白骨都得到滋润。然后呢，接下去第九第十节才讲到奉献的事情。什么意思？如果我这边一直在做坏事情，我这边说神啊，我掏钞票出来奉献啊，教会盖教堂的时候我掏100万出来啊，有没有呢？有啊。我们的温州的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奉献是这样子，但是我了解他的整个的工作的情况，他的经营的情况，很多的邪恶在当中，很多的诡诈在当中。有些教会呢说，哦，谁如果犯得最高的，我就给他标第一名，写在那个的啊教会敬坛的名录表上。我一看到，哇，去了好多家教会都有写着，谁奉献了100万，谁70万，等等等等等等写着。你说上帝真的是看重我们这个吗？上帝看重的是第一件事情，是你离弃你的智慧，离弃你的聪明，敬畏耶和华上帝，远离恶事，是这个。没有这种的时候，你下面的奉献管用吗？不管用的。所以呢，11节到12节就告诉我们说，神的管教，上帝的管教领导。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是在旧约在谈，旧约真言书在谈福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再回到生命记等等的话，类似的模式就会出现的。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在新约的里面在谈福气的时候，新约的里面谈福气，我这里就给大家看这几处啊，这几处的经文呢，大家一起来读出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灵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灵恤。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心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谈这个福气的时候，这八个福气的时候，他将整个的重点，旧约里面所教导的那个重点，从地上的福气，儿孙的福气啊，因为整个的旧约就谈两个的福气来着，儿孙的福气，那后裔土地，我们的土地到底在哪里？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的福气在哪里？什么样的人必承受地土呢？什么样的人？啊，温柔的人承受地土，那是不是温柔越温柔，你买的房子越多呢？啊，错了，不是这个意思来着。地图是什么？产业，神的产业。温柔的人才能够去承受。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是温柔呢？什么样的人才是这一个的能够在清心呢？是因为他虚心，看到自己是无有的，自己正在一个的危险当中，贫穷当中。所以虚心叫做属灵贫穷的人。有福了。什么是属灵贫穷？你现在可能外在很富有，但是你的灵性却极度的危险。如果你看到的话，那你就是有福了。很简单，一个人掉在鲨鱼坑当中，结果说我是在这个卡拉 OK 里面，对吧？很可怕。一个人明明喝的是毒牛奶，却说自己在喝新鲜的牛奶，这是可怕的事情来着。所以今天的教会的光景呢，今天世人的光景呢，明明在炸药包上生活，却说这世界美满的，美好的不得了，这是叫做灵性的蒙蔽。 今天很多的老人家们早上起来在广场舞跳舞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大概已经被蒙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说我多跳一天舞，我可以多活一个月。但是我敢担保，100岁的时候他一定活不过去。100岁之后他去哪里呢？他就不去思想，不去考虑。这个叫做灵性的蒙蔽。所以今天上帝开你的心，让你看到说，哇，我在鲨鱼堆当中啊，哇，我在危险当中啊，哇，我的灵性是何等的可怜啊。你如果能够看到的话，圣经说天国是你的。接下去你就会有第二个福气。第二个福气什么呢？哀痛。哀痛的人就富了，他必得安慰的。什么是哀痛呢？哀痛是不是指哀伤呢？比哀伤更甚。哀痛是什么？啊，哭，嚎啕大哭。这个哭是什么？捶着胸在那里哭，举头望天都不敢的这一种的哭泣。圣经说你必得安慰。今日我们的教会这一种的在神面前哀哭的人有多少呢？而不是说你假假的一定要这样哭，是从你的内心深处你发现自己的属灵状况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哀哭。当你哀痛的时候，神说我安慰你，然后你才能够有接下去的这些福气一个一个一个的去领受。所以这些福气呢叫做属灵的福气。我必轻抚于你。然后保罗在讲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这里就将天上的窗户敞开，轻抚于你，以属灵的福气以及充充足足的赏给你，通通结合在一起来看。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接下去还有到14节我就不读了，因着时间关系。这里这一段的经文说，神在基督里面赐下给我们的是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什么时候赐下来？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赐下来。什么时候赐下来？基督拣选我们的时候。在哪里赐下来？在基督里面赐下来。是怎么样的赐下来？靠着耶稣基督赐下来。是多么样的丰满赐给我们的？是叫做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的。这些的福分呢，一共有七个的福分，是三一上帝圣父圣子与圣灵赐下来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福分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哇哦，我的眼睛好短好短，我的目光好表浅好表浅。所以我们的目光叫做短而表浅。今天神的话语要将我们从属质的带到属灵的里面，从地上的要带到天上的上去。你只有弃绝你地上的聪明的时候，你才能够拥有上帝给你的诸般的智慧与聪明，才能够明白神在基督里赐下来的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你说我十一奉献，上帝会不会开了天山的窗户 倾覆于我，使我家无处可容。是这样子吗？不啊，是啊，真的是这样子，无处可容啊。神什么时候亏待过我们吗？上帝什么时候使我们缺乏过吗？有种福气叫做什么呢？叫做你越去拥有它的时候，你越来越觉得不足够的，这个是不是福气呢？不是福气。上帝所赐的福气呢，叫做无处可容的是什么呢？圣经说饥渴慕义的人他必得饱足。有了钱100万的时候满足吗？无法满足。1000万的时候无法满足。1亿的时候无法满足。但是只有神的义，只有上帝这位义者，只有上帝自己是我们的心灵的满足。而且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神也供应给我们样样都有，没有让我们缺乏的。感谢主。所以神就要为你们的缘故斥责蝗虫。刚开始是说责备痛苦，现在要斥责蝗虫。上帝也要再一次重申亚伯拉罕的福分。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主带领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福分。你开了天上的窗户，要将天上的属灵的福气领到我们。亲爱的救主，将这天国的八福赐给我们，将你在基督里面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来赐给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